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那我们趁大家还有精神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些数据。这个呢其实是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一月底的时候采访了大概5000多位美国的普通民众，大概覆盖了不同的年龄、性别、宗派还有阶层等等的。然后他就问他们说，对于现在比较国际上面的议题，或者说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啊，中国和台湾的这个冲突，这个紧张的局势，或者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你觉得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你们个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然后呢，这5000个人他们的回答是，起码就是有，总的来说有3/4的人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和他们的国家利益很有关系的。然后呢，也有超过了一半的人说这些事情是和他们个人的生活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结果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比较直观的感想是说，难怪美国至今不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美元、美股，当然也包括科技、医疗、文化各个方面，仍然是对全球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吧。当然，不管你我对于美国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样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可能和这个国家，不只是美国的政府，也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美国人都持有的这种全球认知是很有关系的。他们真的是认为这些国际冲突是真实的，和他们的国家利益、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不由得在想，那我们呢，作为上帝的子民，对于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很多事，要是也有美国人民的这个热心肠子，知道这些是与神的国以及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大家读过之后，也是在记录亚伯拉罕他大发热心为一个他寄居之地对他并没有非常友善的这样子一个城里面的人民代求的内容。对于我们来说，为自己祷告，为爱的人，比如说你的亲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哪怕是只是认识不是很熟悉的同事、客户代求，应该都还不算太难的事情。但对于完全不认识，这辈子不管几竿子可能都打不着的，或者说那些有过一些江湖恩怨的别的国家或者是族群来说，别说是像美国人民和政府那样愿意去出资援助了，就算是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的现状和需求，并且为他们代祷，我估计大家多数可能都有些无心也无力吧。那今天呢，我们就盼望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用3个 W 和1个 H 来看看是Who for whom， 是到底是谁在为谁代求？就是你会为万国祷告吗 ？Why， 为什么可以为万国代求呢？以及 which， 怎么去代求？你会为万国祷告吗？第16节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背景。亚伯拉罕大家都不陌生啦，他是一位75岁蒙神的呼召。我点一下。好，然后呢，就神就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也就是迦南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他就一路摸爬滚打，经历了许多信心道路上的高高低低， 并最终因着他完全顺服神的行为，就是上次我讲的献以撒的这个行为，被称当之无愧的称为信心之父的以色列人的传奇祖先。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他这段旅程的中间部分，那个时候他是初到应许之地不久，还没有任何的地产，并且在这一章的前半段他接待的神的使者，也就是这个里面的三人，告诉他之前他和妻子借着他妻子的婢女所生的那个儿子不能作数，真正可以承受产业的后裔会在一年之后从他这位已经90岁高龄且一直不孕的妻子萨拉而出。说完这些，他们一行四人就从那里，也就是他的，也就是曼利橡树亚伯拉罕的帐篷起行，在一个应该是视野比较好的高地，就这个地图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这边他是画了一些线，就是代表说这儿是有一些山脉的吧，是比较高的地方，向应许之地范围内一座叫索多玛的城市观看。据推测，因为那个城被毁了嘛，大家这圣经也记载了，所以只能靠推测说它是靠近死海，也就是这个沿海附近的一个城市。此时的亚伯拉罕虽然关于所应许的土地后裔成为大国一样都没有，但是他就好像以诺和挪亚一样，是与神有着很亲密的关系，真真切切的与神同行了。那让我们先来看到底谁能带球呢？为什么是亚伯拉罕来为这个城带球呢？首先是耶和华认为需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计划。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不能瞒着的原因明显是与接下来提到的之前的圣约有关。第十八节，亚伯拉罕必须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神是重申了他对亚伯拉罕之前的应许，并且侧重的是对于成为大国、祝福他国的内容。之前如果大家读最近，就是之前我们查过创世纪的话，第十四章里面，因为被要去救北方的四王，掳走的他的侄子罗德，亚伯拉罕其实有间接的帮助了那些战败的在应许之地的南方的五王，当然其中就包括索多玛王。但严格来说，这里是亚伯拉罕蒙召得这个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应许以来第一次即将直接的主动的去干预神赐给他的这片应许之地里面万族中的一个族群，也就是索多玛人的命运。第十九节，我刚刚看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版本也是和合本，但是其实应该是和修本嘛，就很好，因为本来的和合本它是说我眷顾他，但是和修本已经是有用了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耶和华认识拣选亚伯拉罕，也就是说耶和华已经官方认证了亚伯拉罕是他亲自立了盟约，有亲密关系的上帝的朋友，是耶和华愿意无话不谈把心意告知的人。同样，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之一是要他不光自己是敬畏神的人，更是让他可以通过这个经历，更认识神是怎样秉公行义的，然后就去承担起劝教他的后代同样去秉公行义的一个责任。接着耶和华就主动告知了亚伯拉罕他所要做的事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他对索多玛的关注。第20到21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难道全能的耶和华不知道索多玛的状况吗？当然是知道的。耶和华这样做，其实一是为了显出他完全的公平，证据确凿才会去施行相应的审判，但同时这个若是不然 也给了亚伯拉罕一线希望，使他可以抓住这个可能来为索多玛代求。如果大家有申请工作的时候曾经绞尽脑汁去回答那些 selection criteria 的经历的话，不知道刚开始会不会像我一样认为那些和专业相关的知识问题，比如说对于我营养师来说，那肠外营养怎么做啊，肝病肾病糖尿病的这个营养需求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一类型的问题我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说我可能回答的时候字数也会更多一些。但当我慢慢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包括面试别人的经验之后，我就意识到说，其实那每一项列出来的素质评分的比重真的都是一样的啊。反过来也就意味着，要想真的成为一个好的营养师，比如说那些怎么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服务啊，团队意识啊，工作效这个沟通效率等等，看似是非专业知识相关的经验和责任也都是一样重要的。刚刚一开始，当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内容是关于为万国代求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心里面在想，哎，这个又来了，这个大道理说起来非常的容易，我也知道为万国祷告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现在要么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对吧，中间还有非常复杂的人际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有我自己身体的状况，那要么就是我就是菜，这个职场的菜鸟一只，我天天加班疲于应付。即便这样，我都已经很力所能及的在教会里侍奉了呀。那所以说，现在你是又要让我加一项任务吗？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所以这个为万国祷告啊，就还是留给那些又有感动又有时间的弟兄姐妹们吧。希望刚刚的经文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知道为万国祷告是与神自己的应许和旨意相连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只是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以色列的先知被神感动，知道神慈爱怜悯的心肠，然后去为别国甚至是敌国代求，或者他亲自愿意去劝诫他们悔改。在新约的教导里，我们更是知道神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上许多人因不认识他而人在黑暗里面，看到他们对福音对救恩的需要的。愿我们都成为那些可以被神差派去收庄稼的工人。这里也是特别为最近我们堂和粤语堂在校园做外展的弟兄姐妹感恩。与此同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当神让我们看见他计划的时候，第一要为万国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因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selection criterion， 而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尽的本分之一。刚刚我说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城代求，但是其实熟悉背景的知道亚伯拉罕和罗德关系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咱是不是别把亚伯拉罕想得这么伟大，他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侄子罗德一家子住在那儿，所以爱屋及乌才求神赦免全城的人嘛。但我认为这并不全面，当然他知道他侄子一家在那儿，在代求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是想着他们的，但是呢，他代求的范围也确实是一整座城的人。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他和耶和华一路走来是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并且结合之后大家如果去读第十九章圣经记录的结果来看的话，也就是神的使者因为怜悯纪念亚伯拉罕而向罗德显出莫大的慈爱，救了他和一切属他的人，包括他妻子他两个儿子，甚至如果是他的女婿们愿意的话，神也是愿意包括他两个女婿的。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为了罗德，那他大可直接求神保住他这个亲戚嘛， 或者说加上他一家子就好了，他没有被必要费这么多的口舌，但是却全程一字不提罗德，非要这样子又迂回又婉转的自行加大祈求的难度，非要带上这么一帮子在十三章里面圣经已经明确指出是在耶和华眼前罪大恶极的索多玛的罪人，对吧？我想呢，他这样子做，一方面是因为这城是处在应许之地的范围内的，凭着信心他知道神告诉他这件事是与这个应许有关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这座城的居民好像耶和华一样是有怜悯的心肠。那么具体一点，他是在为这座城里面的什么人求呢？是只是义人吗？就显然不是啊，肯定还包括了恶人。那这里评判义人和恶人的标准仍然是与立约有关的，就那些借着信心连于耶和华顺服的跟随他标准去行的人就被称为义人，那些与立约无份无意顺服耶和华去遵行他命令的就被称为恶人。同样的，当我们在为万国祷告的时候，就不只是要为那些我们觉得可敬可爱需要怜悯爱护的，也要包括那些可憎可恶令人发指的。我也不怕让大家知道，当我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忆，就是有一次我很惊讶地意识到，当我听到有一个新闻说某国家的清真寺被炸弹恐袭的时候，我心里其实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哼，活该你们也有今天。我当时是很震惊的，但是我意识到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把所有的穆斯林都通通当作是属灵的敌人一样在看待。但感谢神，他提醒我说不，他们是否活该不是我来决定的，神自有他公义的审判。但我应该知道的是，这一群是同样需要我去代求的人，因为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即便同样是被残忍杀害了，他们是进入了永生，而这些穆斯林却是仍然不认识神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第23节到26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城吗？不为城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从刚刚的这几节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去祷告是凭借着什么做的，就可以以至于他可以和耶和华有这样的交谈吗？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做这件事情呢？第23节，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里亚伯拉罕其实是在问耶和华，当他杀灭恶人的时候，能不能不滥杀无辜，保全索多玛里城里的义人呢？当然这个前提是他假设城里是有义人的。那第24节，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不为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这里他的范围又扩大了，他问耶和华会不会愿意因为反过来那些极少数的义人而存留整个城市。我现在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是公义或者说是公平呢？应该就是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吧？所以其实第23节它就是在指向神的公义。但是当我们看第24节的这个请求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超出了公义的范围了嘛。所以这里其实他是在向耶和华祈求他的怜悯。 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不只是公义的，也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第二十五节，你绝不会这样啊，就是又一次啊，那个和修本确实他已经是把你绝不会这样翻译了两遍了，刚刚大家读的就是那个版本，但是本来的版本是只翻译了一遍。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译本的话，比如说新译本，就会看到说他把你绝不会这样做放就是在前后重复了两遍，中间加着的是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死，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英文的翻译叫做 far be it from thee， 意思就是说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应该这样做。再加上后面说审判全地的主岂可不行公义吗，所有的这些词语或者说它的指向都是在强调神看待义人和恶人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神的公义与世人我们自以为的惩恶扬善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而且离得甚远。而亚伯拉罕就是清楚地知道这个上帝的属性，来成为他祈求唯一的凭据。那当我们知道了亚伯拉罕，也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万国代求的原因以及依据之后呢，就让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亚伯拉罕是怎么求的呢。二十二节说，二人也就是那两个使者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时亚伯拉罕不只是站在耶和华面前，而且是近前来，就是有点类似于在法庭上他走到他对应的位置然后通过六组这样一问一答的对话，在耶和华面前好像是一个律师那样去辩护去做陈述一样，来为索多玛人代求。这里我们也可以继续按着每次是减少了五个人还是十个人，把它再分成两轮的这个问答。就但是从这段经文来说，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当中对于我们如果去代求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个，代求的态度。从刚刚我们读到经文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刚开口的时候，他就陈明他自己的地位是尘土，也一再的先以求主不要动怒，我还敢对主说话，我再说一次，开始他的请求。这不仅表露出他态度上的谦卑但当他称耶和华是主的时候，也说明即便他有他想要达到的结果，但他知道主权是在神那里，他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求。当然我们在这一次次的祈求里面，刚刚大家读估计都花了一些时间，也看出来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他心中恳切的程度也包括他令人佩服的这个坚持。第三十三节，耶和华就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个代求似乎好像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停在十个人呢？或者说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可以到什么程度就够了？有一些圣经学者尝试对于这个数字本身做一些解释比如说当时的人是认为说十个人是代表一个城市最基本最小的数字了，就已经不能再减了。但我更倾向的解释是按着他前五轮的对话，这里更可能是亚伯拉罕从耶和华越来越简短和那些比较消极的用词的回答中明白这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所以第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人呢。之后也是耶和华自己结束了这个对话就先离开了，说明到此为止神定义要让亚伯拉罕知晓的这个计划并 为此用带球来回应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首先，亚伯拉罕通过带球，他已经开始成为了万国的祝福。当然了，如果大家乍一看下一章索多玛全城被灭的结局，好像除了罗德一家并没有什么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在上帝面前为他人命运的代求，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祝福了。就不只是罗德一家得救了，十九章也记载说，从他的两个女儿那里出了摩押人和亚门这两个大族，甚至是罗德的两个女婿，刚刚我也讲，如果他们是选择愿意听从罗德的话，耶和华也是愿意他们得救的。同时呢，亚伯拉罕也借着祷告更认识了神，知道要教导他的后代神公义怜悯的属性，并且神是喜悦他的子民为万国万族代求的。所以我们其实不必太在意这个数字本身，他到底比如说亚伯拉罕是求了几次啊，从什么数字开始和结束啊，因为这整段经文的重点是要我们明白，虽然亚伯拉罕确实是非常大胆的在求，但这并不代表着他是凭着血气执意强迫耶和华要按他想要的去做，而是当亚伯拉罕先明白神的旨意，他就抓紧神自己的属性，凭着谦卑敬畏的心坚定的去代求的时候，刚刚大家读的经文也知道说神是喜悦的，神也完全没有去责骂或者说动怒，并且也都一一答应了他的请求。我知道读这段对话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些肯定是有些不舒服了，觉得怎么这么不依不饶，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子有点太过了，是不是？可能在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人和人之间市井小民或者说的大一些，那些关乎到钱财利益的就是那些状况才需要这样子一五一十的较真，而敬虔人之间的和神之间的这个互动，不是应该比较恭敬坦荡直抒心意，千万不要沾染这种好像砍价一样的得寸进尺的作风吗？而且这都已经不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了，亚伯拉罕他就真的是锲而不舍，足足翻了一倍，砍价连砍了六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但是据我分析，这种你来我往彼此切磋的讨价还价，多少是和亚伯拉罕的代求有一些共性的。联系到今天，比如我们是要为刚刚提到的俄乌战争祷告的话，首先我们是要与神同行，保证说我们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才能更敏锐于他的旨意和带领。你去买东西，你肯定不会和根本都不搭理你的那个卖家谈得起价，对吧？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主，必定会做出最公正的审判，就好像我们对卖家也得有一份基本的信任，就不论我们多么精彩的你来我往，你肯定只会选那个你确定他是真心要做成这个交易，并且起码有一个五星好评的良心商家吧。并且我们要求神赐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而不是按我们有限的眼光去盲目的求，这样我们才知道具体要为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国的政府、人民以及相关联的各个国家和组织怎么求。第三，卖家也是要赚钱的嘛，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太极端，就类似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凭着耶和华的公义以及他的怜悯为义人和恶人代求，是要求他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就不能只求说神呐，愿你降下硫磺与火，将这些犯了战争罪、反人类罪的某某某都毁灭吧，而是同时也要求神啊，若你愿意，求你施恩赦免这些罪人，转化他们的心，愿意悔改认罪， 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做讨你喜悦的决定。毕竟，如果神只按他的公义行事的话，今天也不可能有你我还一同坐在这里，因为他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可以得这个赦免的新生命了。最后，我们要坚持，这表示我们是真的在意、喜欢这个物件的，对吧？我们就不是随意到菜场走过路过，掐了一个韭菜，顺便问问说，这个价钱的一时兴起。我知道一个持续了2年之久的事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无法成为吸引眼球的新闻了。然而求神感动我们，如同让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看到他的心意一样，也让我们持续去关注他所关注的人和事。那希望到这里大家已经是完全就接受了我刚刚的这个理论，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为万国万族祷告的操练了。可是呢，心里会不会还有最后那么一点点的犹豫，就是想说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既不关心时事政治，我也不知道别的族群有什么需求，我要为他求什么呀？千万别怕，就怕你不这么问啊！大家肯定这个问题就问对了。毕竟我们比如说我们去买菜啊，杀价你肯定也要先做一些市场调查，货比三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代求之前也肯定是要花一些时间去关注相关的新闻，或者说一些背景的介绍的。就让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我曾经是一个完完全全对新闻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也一窍不通的人。从前的我呢，唯一喜欢的就是在地理课上记那个世界地图上面的寒暖流啊、地形地貌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至于那个上面居住的人啊，他们的文化习俗、国家政权体系这些等等等等，我简直就是一头浆糊，完全搞不清楚。但在信主之后，当我逐渐知道作为基督的精兵，不只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与我有关的，属灵战场的划分是远远超越了世界地图上的边界的，我也就被鼓励慢慢开始要看一些新闻时事。比如回到刚刚提到这个穆斯林的群体，起初我可能是在大概2017年，也就是7年前的时候，上把握时机课程里面让我对他有了一些比较基础的数据上面的了解。然后我又听了一本叫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的书，通过那本书知道了一些两个信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后来呢，又因为工作当中我有一些穆斯林的客户了，让我和这个族群就有了一些很真实的接触。然后我还去学习了一下他们在 Ramadan 就是斋戒月相关的一些饮食和习俗，就比如说他们是要一整个这个 Ramadan 斋戒月的时候，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的时候都要进食，有可能还要进水的这等等等等。现在的他们对我来说呢，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异教族群了，而变得非常的立体真实，就让我会像那些爱管闲事的美国人民一样去很在意，觉得这是与我有关的群体了。所以在以哈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时不时为他们祷告，但是慢慢的可能因为新闻上提的也少，我就确实也有一些忘记了。直到上周我去 COS 买东西，就看见货架上有 Ramadan 的食物，然后又就碰巧听到新闻里在讲说，以哈最新的谈判进展是希望这个可以在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之前停火。我就 Google 了一下，然后就知道说今年的斋戒月就在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神的一个提醒吧，就让我去继续或者说重新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不光是单纯去为谁对谁错祷告，而是求神按着他完全的公义和慈爱，去在这个地区以及受影响的宗教群体中掌权做工。因为 若不借着祷告，我也就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去更明白，去观看神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了。教会其实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开始。比如说我们每周三现在是在 Zoom 上面的祷告会，我们就会有一个借着5分钟制作非常精良的视频，去了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风土人情啊、政治经济历史，包括信仰的状况和需求，然后弟兄姐妹会为他列出来的那些代祷事项祷告。还比如我们今年计划在7月份的时候进行的把握时机课程，也是会更系统全面的让大家去明白什么叫宣教，如何为未得之民祷告等等。我想万事可能多是开头难吧，其实我们只需要先在心态上有所转变，神必定是那一位亲自指示我们帮助我们，不只是愿意去为万国祷告，也是可以学习如何按着他的旨意来代求的。也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是审判全地、鉴察人心、完全公义的神，也是满有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愿意世人都与你和好的神。我们时常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渺小软弱，对于自己身边和熟悉的人和事都已经常常觉得非常无力。然而我们今天就放胆来到你面前，愿你帮助我们把眼光从自己的有限上挪开，去看见你对这世界的心意，去抓住你大能慈爱的属性，来更多的为万国万民代祷。求你更是带领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更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顺服你对我们日常生活在面对各样选择时候的带领。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